我还记得这个讲台，因为我一般呢，这个讲台的作用是给我挡肚子的，这是透明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非常感谢主，五年以后我又到各位当中来传讲他的话语。那么刚才这个郭弟兄介绍，我是在北卡大学药学院当教授。所以最近呢，有人给我起个绰号，说我是东海桃花岛的黄药师，实在是不敢当，武功没有他好啊。但我这个教书的这个北卡大学，你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在美国的各个大学啊，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排名，其中有一种排名呢，就是这个毕业生当中啊。平均年薪最高的，有一年我们北卡大学拿第一名，为什么道理呢？我们看下一张，就这个人，这个人名气很大哈，乔丹，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啊，对，他就是我们北卡大学的杰出校友，那么他虽然毕业很多年了，那么他在这个NBA 也退休了两次哈，退休很多年。但他现在碰到重要的我们学校里面的庆典他还会来啊，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很忠实的一个校友。但这个不是我今天晚上跟你们讲的这个重点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讲到耶稣，但是要讲耶稣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有神，而且是有一个真神啊，而且这个真神呢就是耶稣。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啊？我就是今天晚上要跟你讲的重点是这个。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话题呢，要从十多年前，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杂志叫做《自然》，就是《Nature》啊，上面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开始说起。我们看下一个。好，我不知道你们看见看不见啊？这一组科学家是在苏格兰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研究所里面做的这个实验。他们说他们把一只母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它身上面的乳腺细胞把它拿下来，然后呢，这个乳腺细胞一般来说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就它如果摆在这个体外培养的话，培养了一段时间就会死掉，但是他们这组科学家呢，却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技术，它在体外能够激活，能够继续不断的分裂这个长大。然后他把其中这么一个细胞拿出来以后呢，他从第二只的母羊里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它核拿掉，把这个空泡酱摆在这第一个细胞旁边，通电融合以后变成另外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核呢，里面带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它的细胞浆却是主要就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不是真正的受精卵，是人工造的一个受精卵，对不对？然后呢，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听说400多次的失败，结果居然有一次成功了，怎么样呢？他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重组的受精卵摆到第，哎，怎么就不见了呢？就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这个荷尔蒙处理啊，它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母羊的子宫里面，当然失败很多次，有一次成功了，它就着床，然后呢发育长大，后来就生了一只小羊。这只小羊呢，给它名字叫做朵莉，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Dolly 哈，用中文把它翻成朵莉，就朵莉羊。那么因为朵莉羊身上面的 DNA 啊，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啊。那么这一篇论文发表出来以后啊，那震惊全世界啊！哇，大家想，哇，羊都能克隆了，羊是高等动物，对不对啊？那人能克隆吗？啊？当时最希望克隆的是什么？如果克隆5个乔丹，那么 the dream team 就来了，梦幻队伍就来了，对不对？那这个篮球队是肯定天下无敌，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相当有这个不好的想法，有人我都那时候听过 怎么样？说如果人能克隆的话，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如果难保哪一天呢，不需要什么换个肝啊，换个肺啊，我这个器官就是不对的嘛，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换别人的肝啊，别人的肺啊，都会排斥，对不对？最好怎么样？拿我身上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对不对？将来我需要换肝换这个肺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然后拿他的肝，拿他的肺，因为他是我的克隆啊，所以我肯定不会排斥他。这是一种很邪恶的想法。你这个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出来一个你的话，这个克隆出来的人呢，基本上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能够忍心把他杀了，然后用他的器官给你做医疗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啊做法啊。其实今天克隆的技术已经非常的高明啊，完全可以克隆人了。但是呢，大家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好，好好，谢谢谢谢，哇，这杯水很大。所以大家的这个科学家里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什么呀？就是人的克隆这种事情我们不做，不是做不到啊，就是大家相约不做这样事情。这种事情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人道上面还有伦理学上面的争议，所以就没有做。那么这个羊克隆出来以后啊，六个月以后，同一组科学家又发表另外一篇论文，他说他这回又克隆出一只羊，这只羊呢不叫 Dolly， 叫 Polly， 叫宝利啊，我们估计也把它翻成宝利。这个 Polly 这只羊啊，跟这个 Dolly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带有人的基因，它把人的 Alpha 干扰素的基因摆到这个 Polly 身上去，然后呢，让 Polly 能够在乳汁里面能够分泌大量的 Alpha 干扰素。你知道 Alpha 干扰素是可以当药用的。今天如果要这个药公司如果要做 Alpha 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细菌，然后弄一个好大的发酵罐，那发酵罐比这屋子还高，好大的发酵罐啊！然后呢，养很多的细菌，然后从细菌里面再提取 Alpha 干扰素，成本很高。这个实验，这个 Polly 这个实验，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这组科学家做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想法是想要需要阿尔法干扰素，因为这个克隆的羊里面乳汁里面就有人的阿尔法干扰素，那鸡奶这个里面干扰素这么多，你看不是很好吗？你不需要用个很大的发酵罐，所以成本降低很多，所以是这样想法。那么这种克隆呢，就是说把外源的基因摆到这个原来这个动物没有的身上去，或者是把它原来的身上面的基因把它拿掉去，这个在我们生物学上面呢叫做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克隆啊，这个名词是这样，是定义啊，因为它把基因变换了啊，所以跟这个刀立的克隆就不一样啊。好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这跟今天的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再下一章，圣经上面呢说到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第一个造的人是男人，是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一个伴侣。他没有像造亚当一样重新用地上的尘土做材料造一个夏娃，他却是用亚当身上面的部分细胞作为原材料造了一个夏娃。你看这段圣经这样记载，哎，等一下，再回去啊，对不起啊，这我没有讲，你最好不要按，好不好啊？不要泄露天机啊！圣经上面这样一段记载，这个记载是非常奇妙啊。你知道这本书叫做《创世纪》，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啊，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书。据考证的结果，这本书啊，离现在大概3700年的历史。3700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居然就有这一段记载啊！说什么？他说上帝名字叫耶和华，我等一下还会讲上帝名字什么意思。耶和华神使他沉睡，这个他就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你看这明显的是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啊！ 沉睡是吗？全身麻醉的，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上帝造了夏娃，跟那一组科学家所克隆 Polly 的方法非常类似。 Polly 是那只羊身上面的乳腺细胞，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熟的细胞。上帝呢，上帝拿了骨头细胞，你知道骨头里面有细胞的，骨头中间是空的，对不对？中间那个东西叫什么？骨髓，对吧？我们人身上面的骨头里面都有骨髓，骨髓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细胞，今天是我们克隆的最好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啊，学生物学的人，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生物学的啊，大家都晓得这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呢，他很明显的用这个骨头细胞呢他克隆，但这个克隆一定是转基因克隆，你看看是不是，假如说是没有基因变化的话，出来还是一个男的，但是出来的就是一个女的，代表什么？夏娃身上的 DNA 大概是跟亚当是很接近的，因为是克隆嘛，对不对？但是他身上面的基因，别的基因有没有改造我不知道，有一个基因它一定改造，有一个染色体改造，就是什么？它的性染色体。我们男人是一个 X 一个 Y， 对不对？女人呢，两个 X， 没有 Y。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很奇妙哈。有些人问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先造一个女的，然后再用这个女人的骨髓细胞造个男的？啊，姐妹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经就要改写了啊！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的妻子。哎呀，这个姐妹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很抱歉，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我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先造男的才造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各位啊，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你想想看啊，假如第一个造的人是一个女的，它只有两个 X 染色体，现在要这样的细胞做材料，要造成一个男人的细胞出来的话，它就必须要重新造一个 Y 染色体，对不对？我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能够重新造一个 Y 啊，但是一个逻辑的工程师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怎么呢？他先造第一个的话，一定造个男的，又有 X 又有 Y， 然后让他这样的细胞造成一个女人的细胞的话，他只要把已经存在的那个 Y 染色体把它拿掉。我们今天要把一个染色体拿掉非常简单，用那个聚焦的激光啊，一下子一个染色体就没有了。我们今天人都可以这样做，一下子瞬间就解决了。然后把已经存在的这个染色体，就是 X 染色体，复制一个也不是很难。今天小的染色体啊，我们早就可以复制了。这样就成了一个女人的细胞了吗？所以这是有工程上面的逻辑啊。我不今天不讲神学，我不知道神学上面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至少我知道上帝是一个很逻辑的工程师啊。那么他就造成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呢带到那人跟前啊。这一点呢我也是很有启发。我以前在匹兹堡的那个教会啊，是一个学生教会，常常有这个年轻的学生要结婚了，这个婚礼要举行的时候啊，这个女方的家长因为签证没通过不能来，所以临时呢就到我这个教会的长老说，你可不可以啊带那个新娘啊从后面再走进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走进来，对不对？我以前很乐意做这种事啊，我为了这个事，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特别去买一个 tuxedo， 就是礼服啊，免得这些年轻人再去花钱给我去租啊。后来有一天读到这段经文，我说把夏娃带到那人跟前，这个那人就是亚当啊，哇，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不带人家当当当当走到前面。所以自从那次以后，那套礼服在我家那个柜子里面就挂着，从来就再没用过啊。 我在这地方啊，作为当爸爸的，在作为人，只要你有女儿，将来你要把男当走到前面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你是代表上帝做这个事，很神圣的啊，不要轻而易举做这样的事情。好的，当然也不会轻而易举，你嫁女儿不会轻而易举啊。好，那么这个是夏娃的被造，所以你看到啊，上帝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手段，叫做转基因的克隆的手段，造了第一个女人。那么亚当怎么造的？第一个男人怎么造的？我们看下一章。好，我们继续再看下一章。好，对不起啊，我们再讲亚当怎么造起，我们先做一个结论。等一下，不要太快。所以我认为夏娃很可能是亚当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所克隆产生的。我们再看下一章，夏娃的 DNA 跟很像亚当的 DNA。 再下一章，所以呢，夏娃是转基因亚当。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海外校园这本杂志上面写的，这个我说是亚当的肋骨啊，所以造了夏娃。所以从生物学上定义啊，是夏娃是转基因亚当。我当时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第二期就有读者投书啊，这是基督徒啊，三个人胡说八道，既无证据又嫌大胆，怎么等等的批评我。后来我想，哎呀，我说这什么证据大胆，我说这是生物学上面的定义啊，这就是转基因嘛，转基因克隆就这么回事。圣经这本古老的书上面居然讲了第一个转基因克隆的实验，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呢，已经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了，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对了，我还忘了跟各位说，亚当身上面那么多的细胞，他为什么不拿出来当原材料？为什么一定要拿根肋骨啊？肋骨，首先肋骨拿掉一根不要紧，有些人车祸啊，肋骨断了，一直不愈合，后来还是可以过一个基本上正常的生活，肋骨少一根不要紧。那为什么要用骨头呢？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皇帝父啊，你在他身上随便搞个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另外一个人出来，我这个人懒的话就刮点皮了，了不起挖块肉嘛，怎么想也不会去把他骨头拿出来，这种动大手术，对不对？特别肋骨，我以前呢以为啊，肋骨很简单，这里挖个洞一抽出来就抽出来。后来请教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哦。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骨上，对不对？第二，整个肋骨是粘在胸膜上的，要开刀把肋骨拿出来，要从这里开刀把这个胸盖整个打开来，然后慢慢切下来的，这不简单了，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怪不得要全身麻醉嘛。所以用骨头有道理的，为什么道理？因为骨头里面今天知道有最丰富的干细胞，干细胞永远零碎，干细胞是最好的克隆的材料。你看我们人类啊，对于上帝的话，3700年前所写的话，到今天我们才慢慢的了解这段话什么意思。今天已经没有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最一流的生物学家都告诉你 This is entirely possible。 好了，我们再看下一章。对，所以我认为夏娃是上帝的一个伟大的杰作啊。这个是讲到夏娃的被造，亚当怎么造的呢？亚当的被造讲的非常简单，我们看下一章。再下一章，圣经上面基本上就一句话，说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就这么简单，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其实这句话啊，代表很多的意思。这句话并没有说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一下瞬间把一个人造出来，我认为不是这样子。我认为很可能呢，尘土是它的原材料。你看这一点呢也是很奇妙哈。你看看，你仔细分析啊，我们身上面的这些化学元素啊， 不在乎碳氢氧磷硫吗？跟地上的尘土没有两样啊！在3700年前，居然能够写出说是，你这样看啊，我们人这么高等啊，其实它的最终的化学元素，它的原子成分跟地上的尘土一样。你在讲梅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说法啊！这代表怎么样？我们人呢、啊，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可能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上帝用低等的动物作为原材料，造个更高等，然后再造更高等，再造更高等，可能经过很漫长的时间，到最后呢，终于用一个已经相当跟人相当像的一个高等动物，用它的身上的细胞做材料，造的第一个人。这个只是我们身体，你知道这个地方一个逗点在这里哈，这个原文圣经里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我们后来人加上去的，你知道吗？哈，我认为第一句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period 一个句点，这句话就是一个完成了。这件事情可能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到最后把人的身体造出来了。但是这个不叫做人，要成为一个人啊，还有第二步，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第二步是把灵魂摆在人里面，这个第二步比第一步重要的多。其实啊，我们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你说我们这个人呢有什么了不起啊？其实我们里面的基因的成分、化学的成分跟老鼠差不多啊。我们一天到晚用老鼠做实验的材料，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老鼠跟我们人差很远，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请问你这个药对老鼠有用，就不见得对人有用了。就是因为老鼠的化学成分、生物化学成分，它基因结构跟我们人细胞是很类似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把老鼠当作实验材料，这个药对老鼠有用啊，我们才会做人体实验。哎，果然后来对人也有用，所以我们今天所吃的药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所以代表怎么样？代表我们这个人啊，就说这个 biological body， 这个有血有药吃饭要睡觉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了不起。你不要太想了，我们那么高明。我们真正的了不起的地方啊，在哪里？这第二个叫做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有人说啊，现在人类基因组都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啊，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到底因为上帝把所有我们人上面属于肉体的、属于物质的这一个成分，在第一步已经做完了，然后才把一个东西叫灵魂的摆在我们人体里面。所以灵魂没有物质基础，所以你永远找不到这个灵魂的基因在哪里。这个东西是从上帝特别给我们人的。有人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家谱，结果发现呢，亚当夏娃大概是离现在6000年左右的人。那这个考古学家说是发现了什么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都是2万-3万前年的这个人，那怎么回事啊？说是这个圣经胡说八道。其实啊，真是误会圣经的。在上帝眼里面，要成为人的话，最重要的不是前面这个肉体，而是后面这个灵魂。那个北京猿人也好，山顶洞人也好，它是一个很高等的一个灵长类的动物，很像人，但它只要没有灵魂，它就不是人。圣经里面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里面定义是不一样的。生物教科书里面说，只要能够直立行走，然后能够用工具，就是人 Homo sapiens， 学名叫 Homo sapiens， 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定义，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所谓有一个人有个肉体在那个地方还不叫人，还要有灵魂。所以灵魂不能够用物质的层面去解释它、去证明它，因为它是超物质的一个东西。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很明显的， 灵魂是没有物质的基础。那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人有灵魂呢？你知道无神论人认为人没有灵魂，对不对？人有灵魂，虽然你不能够证明它存在，可是呢，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呢、所以我们人会有一些行为啊，是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的。我们看下一张，再下一张。第一件事情，你一个无神论的人啊，可能说人没有灵魂，可是你绝对不会否认我们人有良心了。我这里不是说良心等于灵魂，良心只不过在灵魂在里面，在外面的具体的表现之一。这个良心这个东西啊，常常做一些决定的，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你要比如说，你有一天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有一个人呢，落在那个大浪当中，已经快要淹死掉，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跳下去救他。可是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不好啊，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好，就走掉了。还没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个声音：“皇帝夫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啊？怎么不去救他？”而且这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还想到这个事情，心里还难过。因为这个良心，如果没有良心多好啊！比如说，良心的存在是很讨厌的，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可是我们人就有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下一章。人会敬拜，你知道，再到原始的部落里面去，你就看到只要是人的，他都会拜一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说今天科学这么发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信宗教啊？我当然不一定是信基督教啊，他去拜一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要拜。你在动物园里面去看，你看那个猴子从来没拜过，人就会拜，很奇怪。第三，看下一章，人追求永恒，死了就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你还留一个名干什么？我们人很喜欢留名啊，我们中国人讲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你看这是，你人都死掉了，你管他香的臭的，人家在咒诅你，在骂你，又听不见你，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还留个名在那里？真的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人就想留下来，因为知道有个东西啊没有死，还在继续存在在那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研究啊，我不是跟你证明啊人怎么样怎么样就灵魂就存在，我只是从我们人类的行为学上面，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你看到真的是我们人实际上是认为有灵魂的，而且我们人是真是有神的。我们再看下一章，在无神论里呢，他怕鬼，奇怪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是做房地产经纪的，她就跟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她说不是她经手的，她说有一个国内来的，她后来决定在这里留下来，她申请绿卡，她也拿到绿卡，然后她就去买房子。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给她介绍一个房子，什么都好，学区也好，房子也便宜，可是到最后没买。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说你怎么没有买那个房子？听说很好。他那房子什么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那后面不远的地方就一块坟场，心里面毛毛的。我就想起来，我说他刚到匹兹堡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给他传福音了啊，他就跟我讲，哎，黄教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啊，意思说你算了，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哎，我说你不是无神论的吗？你又没有神又没有鬼，那个后面一些坟场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的那个房地产经纪人跟他讲，他说你这个房子有个好处啊， You have a quiet neighborhood 就说你的邻居很安静。他说就是毛毛的，我说你毛什么毛啊，他就毛毛。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了，这个哈，刚才这个主席介绍，我是湖南人，我是湖南韶山人，我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对不对啊？那么 这个毛主席在他晚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记得他接待一个外国的访客，那个访客啊就说，哎呀主席啊，你看你精神很好啊，身体很好啊，他就哈哈哈哈这样笑，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老了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长沙话啊，毛主席是一口长沙话啊。我当时听到的就是有这个报道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对不对？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去见他？就算是马克思可以见得到，你也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吗？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吗？你去见什么马克思啊？这句话有语病啊。而且不但如此，这个见马克思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大陆上面那些高等领导人呢，后来邓小平也讲这个话，他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都是有语病的，这代表怎么样？这些人呢，虽然表面上面讲无神无神无神，这个宗教是这个鸦片烟骗人的，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在骨里面，在潜意识里面啊，我不是说有意识，是潜意识或是下意识，还是有神的。而且很奇怪啊，再无神的人呢，碰到生死关头，生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啊，救我！”你无神吗？你叫什么天呢？天在哪？天是什么东西啊？你无神吗？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有。而且最奇妙的是前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全国三天，每一天呢静默多少三分钟，然后新华社的报道，好多的小学生地上跪在地上祷告，我看到照片了，新华社的不会骗人的，我心想，我这不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了？这太奇怪了。我得到一个结论呢，要去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有神存在或者有神不存在，这个都是不逻辑的事情。你想想看，神是一个无限大，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你要用有限去证明无限它存在不存在，这不是荒谬吗？我从不去证明神存在不存在，我只是提醒你，其实你也是一个有神的人。这件事情不需要证明，这是一个事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下一章，说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折腾，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他把一个东西叫灵魂的摆在他里面，让他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让他在上帝的被造，各种被造的东西当中，他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么圣经有答案的，我们看下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样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心这个字原文里面就是灵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意思是说上帝是个灵，如果上帝要把他自己显明给人，他所造的这个人，人要了解上帝的事情的话，人一定要有灵，所以人有了灵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跟上帝的灵能够互相的沟通，所以上帝的灵才可以感动你，我们人才会被感动，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是从上到下，从神启示给人的，那人怎么样跟上帝沟通呢？由下往上，下一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说是那真正拜父的，父就是父神啊，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个诚实啊，在翻译本也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意思是说是我们头脑，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无信， 都是同一个字，字根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我们头脑可以想清楚的，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都是证据啊，像转基因克隆啊什么，这都是我们头脑可以想清楚的东西，这个我们很重要，我们在理性上面要有一些认识。然后呢，更重要的下一个东西叫做 spirit， 这个心灵就是灵魂，要用你的灵魂去跟上帝的灵魂去交通，去沟通，用你的灵魂去敬拜上帝。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人一定要有灵魂，不然的话我们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等的猴子而已。因为人有灵魂，所以跟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虽然我们在生化在基因的层次上面分别不大，但是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一下子把人的地位提高得很高很高，是上帝创造里面最高的一个，而且也是他所有创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造人。所以这个灵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灵魂。那么原来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从上帝直接来的，所以这个灵魂里面所代表的人性是纯洁的，是善良的。所以最早的人亚当跟夏娃是里面半点污秽都没有，半点罪恶都没有，半点邪念都没有，更不要说有这种罪恶的行为，罪这个东西就根本在不存在的。但是灵魂这件事情也同时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自由意志。上帝为什么把自由意志借着灵魂这个东西给了我们人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上帝要造一个人有灵魂的，他能够接受上帝的爱，他也能够用他的自由意志去爱上帝，爱是双方面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他人就不能够把真正的爱表现出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好比说你现在还没结婚，你在追一个女朋友，你一天到晚跟你女朋友讲说我爱你我爱你，你就巴不得你女朋友有一天讲哎，她也爱你，好了好极了，我们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婚了，对不对？可是你 老等不到，有一天你等不起的，拿把刀子，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女朋友说啊，我爱你我爱你，吓坏了，请问这个爱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对不对？因为你女朋友没有选择，她讲这个我爱你不是从她的自由意志为基础所说出来的，所以这个爱一点价值都没有。上帝要我们的爱，上帝爱我们，这是上帝用他自己自由意志，上帝是个灵，他当然有自由意志，所以他爱我们，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灵给了我们，也把一个这样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他希望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充分的选择，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爱他也可以不爱他，来选择爱上帝，他要的爱是这样的爱。今天他跟基督徒讲说，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叫什么大诫命，对不对？一样的，他希望我们也是完全心甘情愿的爱上帝，上帝要的爱是这样的爱，因为上帝用无条件的爱先爱我们，所以他说你要也要同样的要爱我，所以爱是双方面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灵就摆在我们里面，这个灵里面爆发的自由意志。好了，这个应该是很好，就可惜呢，好景不长，就在我们人类的第一代亚当夏娃那一代选择了背叛上帝。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在圣经这本书叫创世纪第一本书，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开始描写到我们人类的堕落。所以我们人类的堕落不是今天的才发生的事情，今天我想你们大家都同意啊， 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太多太多的罪恶充满在这个人间。但是这种堕落的心情不是今天才有，圣经上有描写，早在6000年前的时候，第一个人亚当跟他的老婆夏娃就已经开始发生堕落的事情，背叛上帝。我们看下一章，背叛神就陷入罪里面。背叛神怎么就陷入罪里面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跟大家讲细节，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要的就是人啊，没有想到他是被造的，因为他有了自由意志，哎呦，他一想这个一想那个，他有很多的主意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想怎么样，想要跟上帝同等。那当然了，这中间还有一个化妆成蛇样子的一个魔鬼在那引诱他。但是就算是魔鬼引诱，到最后背叛上帝这个决定还是人做的决定。有人说，哎呀，这个做这个决定的第一个吃那个禁果的是夏娃，怎么后来圣经里面老是声讨的是亚当啊？这个理由很简单，为什么上帝把这个禁令说是园里面那些树都可以吃，唯有从园中间那棵树你不可以吃。这个禁令颁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啊，夏娃还没被造，所以接受命令的是男人。虽然第一个犯罪的是女的，但是这个亚当后来也吃了那个果子，所以他要受最大的责任。这有人说，说那棵树为什么要摆在那里呢？引诱人去犯罪。其实啊，我认为啊，那棵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上帝可以在伊甸园里面画一条线，就是你哪里就可以去啊，这条线就不要过去。一样，道理是一样。为什么道理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人虽然有一个自由的灵，但是我们人要有 boundary， 要有界限，不能超越一些我们人不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果子不要去吃，地上画条线不要过去，这都是象征的，这代表我们人应该要遵守一些规矩的，对不对？你再聪明的孩子，如果他调皮捣蛋不听你的话，你也要处罚他的，对不对？一样的，你再爱这个孩子，孩子不听你的话，他超过他的界限了，越界了，你应该要给他处罚的，对不对？这是爱的一部分。人很不幸的就超过了这个界限，陷在罪里面。我们看下一章，罗马书5:12这样说，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就是亚当，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死啊，明显的不是倒在地上忽然间没有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为什么道理？因为圣经上面很明明记载，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虽然被赶出伊甸园，但他还最后还是生孩子，而且子孙很多很多代，他明显没有马上死掉。那这个死什么意思呢？这个死是灵魂的死。死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上帝把灵摆在人身上，摆在亚当夏娃身上，这个灵跟上帝的灵原来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没有分开的。但因为犯了罪，背叛了上帝，这个灵跟上帝分开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堕落的灵，或者是叫什么，叫做犯罪的灵，或者是污染的灵，随便你用什么名词来描写它都是一样。这个灵呢，是跟上帝那个绝对圣洁的、绝对伟大、纯洁、良善的那个灵是分开了。这一分开，圣经里面叫做死了，叫做死了。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好，我们继续再看。所以灵魂从此堕落，世界开始充满了罪恶。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就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 哥哥把弟弟杀了，因为嫉妒的关系。这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从那时候开始江河日下。今天你打开报纸，你上网看一下新闻，你打开电视机，哪什么地方没有战争，什么地方没有谋杀案，太多太多了。现在已经多到一个程度，已经不报不道了，因为已经司空见惯了。已经是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罪恶。我们再看下面，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是哪一个义啊？就是正义的义，你知道吗？啊，简体字是一个叉叉在一点，对不对？繁体字是一个阳底下一个我，对不对？啊，这是繁体字写义啊，这个字，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义人什么意思？就是不犯罪，没有罪的人，叫义人，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句话，他用的这个动词啊，是概括性，意思是说，古往今来，一个都没有，全世界一个都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都没有。哇！我还记得我以前给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们都是罪人。他说我才不是罪人，我也不犯法，我也不这个抢银行，也不去打劫，我这个人是奉公守法的。对，你是罪人，我知道。我爸爸说我是罪人，我当然是罪人，我知道。对，这个对罪啊的了解是错误的。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对罪的了解一般来讲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什么呢？下一章是法律上的罪，这就是我爸爸最了解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抢劫，我不坐牢，我这个人规规矩矩的，哎，我就没犯罪。不错，没有犯法律上的罪。这个在英文里面呢还叫做 crime， 还根本不是真正的英文里面这个原文里面那个 sin 那个字，等一下我们再讲啊。sin 什么意思哈？这个是以证据为依准的，要怎么样定你的罪？法律上定罪，你要一定要证据，对不对？你还不说你闯个红灯，明明是犯罪，你红灯不应该闯，对不对？你闯了，但是旁边没有警察开个罚单给你，哎，你逃之夭夭，没有定罪，对不对？以证据为依准，这是最低等的层次了，这是法律上的罪。第二个层次呢？第二，我们再看下一章，是道德上的罪，以良心为依据。我刚刚说过，良心是灵魂在外面表现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啊，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那么良心呢，因为我们灵魂的堕落跟上帝最良善最纯洁那个灵魂分开了以后，我们的良心开始受到污染。所以有时候良心呢，有人说良心值几个钱呢？真是，什么叫做良跟良心过不去？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呢，你自己觉得哎呀心里面过不去，良心里面难受，这个叫良心过不去。但是有的时候啊，你撒一个谎啊，你多讲几次多撒几次那个谎，你自己都认为是真的，真的会变成这种情形。而且这个良心成为道德的标准也是靠不住的。我跟喜林到美国来已经40年，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在这个男生宿舍里面，我几个朋友在男生宿舍，有一次在男生宿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宿舍门紧关起来，然后那个把手上面呢挂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我就后来我问我的 roommate， 他是一个这个在美国生长的一个 ABC，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领带不挂在脖子上，怎么挂在门把手上呢？什么意思啊？他说哦，他说这是一个 sign language， 就说是一个信号，是代表什么？假如你看到一个领带挂在门上面，那个门又紧紧关起来，你就要不要去打扰他们哈，里面有好事在那里进行。原来什么回事儿？那个时候啊，开始叫做 sex revolution， 就是性革命了。大学里面的男女学生呢，就开始这些乱搞男女关系，但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不对。所以要遮烟，你懂吗？遮烟，所以呢就挂个领带在那里，心照不宣，你懂的意思吗？啊，40年过了， 今天你到大学里去看看，男女同学朋友乱搞男女关系，遮烟都不要遮烟了、啊、真是可恶啊，真是非常的可悲啊。40年过了，良心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 Everybody does it， 人人都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肯定是对的，标准变了。所以一个堕落以后的良心是靠不住的，这个是道德上的罪，这已经是相当高的罪了，高的标准了，对不对啊？一个人在道德上面都不犯罪，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算很高的标准。但圣经告诉你说这个都不够，我们再看下第三个，眼神眼睛里面的罪啊，那是以圣经上面写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永远不变，不要说40年了，2000年也没变过。这一个罪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全世界到哪里都是罪，从来不变。这个圣经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神的标准很高。我们再看下一章，这圣经里面讲的罪啊，英文翻译叫 sin， 其实这个字原文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射箭啊，有个靶子嘛，对不对？你拿一个弓射个箭，照着靶子射过去，结果你力气不够，那个箭还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去，就射不中那个靶子，这个叫做 sin。 意思说什么？神的标准太高，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力不能及，犯罪了，是这意思。我刚跟你讲一下神的标准是什么哈，我们看下一章。当然你有犯罪的行为，这当然是罪，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开始想犯那个罪，你犯就犯个罪。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我读的是马太福音啊，那个时候查经小组就查那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还一查一看，哇，他说你虽然没有犯杀人的罪，没有犯杀人的事情，你以为你没有犯杀人罪，其实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他赶快死，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我一看糟糕，我已经犯了杀人罪。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大学教书，我那个时候是 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助教授啊，最低级的。那么我们系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教授，他已经拿到 tenure， 他这个也是比我这个高级，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哎呀，真是拿他没办法。但是又太年轻，又没那么快要退休，心里想最好的办法是出去被汽车撞死。我一下就想起，哎呀，糟糕了，我已经犯罪了，犯的是杀人罪了。好了，在底下再读几页，那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罪。你如果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动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那我犯的罪就太多了。最近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这种罪犯的少一点，只是感谢主。犯的罪太多了，心里面想的也是罪。所以说神不是光看你的行为，还看你的内心啊。所以上帝的标准很高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哦，讲到这个地方，对了，我们中国人儒家最大书特书的什么，有个人叫做柳下惠，对不对？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柳先生啊，有一次啊在荒郊野外行走，碰到大雨，哎呦，他就赶快躲到一个破房子啊，已经没人住的房子里面去。哎，结果有个小姐，很漂亮的小姐，也在里面躲雨，那小姐淋得全身都湿了，就那个大雨就一直不停，那个天就晚了，所以两个人就在里面过了一夜。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个小姐冷得全身发抖，这柳先生就把这个小姐抱在怀里面，抱了一晚上，他说没有乱动手，哇，坐怀不乱，不得了。这个我们儒家里面这些圣人呢，哦，大书特书啊，是不得了。我心里面想，这个柳先生虽然没有动手，不晓得他心里想什么。 你知道这个动手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真的是很了不起，对不对？从道德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相当不错。但是如果他心里面动了不好念头的话，他还是犯了奸淫的罪，你知道吗？上帝的标准比儒家的标准要高多了。然后上帝呢，不是光看你做事的结果，还看你的动机。你还不如说啊，你这个人啊，真是又捐钱修桥补路啊，哎呀，大家都说你是大善人啊，大好人啊，这你的动机是什么？哎，你就想成名。你知道这个我们北卡大学好多的这个楼房啊，楼啊，都是用人的名字命名的。过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哦，原来啊，盖这个楼房的时候，这个人捐了10 million 1000万，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楼房盖好了以后用他的名字命名。你看利夫楼，你看多好。假如你做的好事是为了要成名的话，这种好事做的越多，你犯的罪就越多，因为上帝不喜欢你这样的动机。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你做好事啊，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意思是说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说天上的父，天上的上帝已经知道就够了。哇，这个真是上帝的标准很高哦。你再看下面，不该做的做了当然是罪，不该想的你去想了也是罪。然后更糟糕的在下一个，你该做的没做，该想的没想也是罪。你要比如说你肚子饿了，希望能够人家给你一碗饭吃，今天你看到这个人可怜的不得了没饭吃，你明明有饭吃，你忍着心没有给他，没跟他分一碗饭吃，犯罪了。这个世界上的法律从来没有这样规定的啊，说你不给人家饭吃你就犯罪了，没有。但是在神的法律里面你犯了罪。然后圣经上告诉你，他说你在脑筋里面想的东西啊，要从上面来的光明的圣洁的良善的东西要充满你的思想。结果我们呢，到网上面去看，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乱七八糟肮脏的东西，你里面想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犯罪了。你不该这样想的你这样想的，犯罪了。就怪不得，我们看下一章，刚刚说过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有罪。你再看下一章，然后呢，圣经上面有一句非常扎人心的一句话，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那人家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也没死啊。我刚刚说过圣经上面的死是分开的意思，分离的意思啊。等一下我们再告诉你最终结的分离是什么，我们下一章。这里讲到神啊，我们所跟你介绍的这个上帝啊，他的属性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我想上帝的慈爱啊，这个你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啊。你虽然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信基督教，但是呢大家知道，哎呀，基督教所宣扬的是慈爱，哎，人爱彼此相爱啊，这个都知道。所以上帝的这个爱的这个本性我们很容易了解，但是对上帝的公义这个本性啊，我们常常不了解。什么叫公义啊？公义就是他正直，他的要审判，有罪他就要审判你，要惩罚你，这个叫做公义。我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种观念是很清楚的，我们说过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候未到。我们中国人这观念很清楚的，报应的观念很清楚的。说一点白一点，所谓公义就是报应的意思。你做好事，你遵守上帝的这个标准，好好的在上帝的这个标准里面走的话，上帝会报答你。但是你如果做的东西不是上帝的标准， 犯了上帝的罪的时候，上帝要报应你，这叫做公义。我们一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不讲这个，因为这是上帝的严肃那一面，对不对？我们人不大喜欢听这种严肃的话，不喜欢哎呀哎呀哎呀，你上了信了上帝啊，你就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哎呀你这个困难的时候上帝就帮你忙啊，我们听到的都喜欢听这种话。我今天要告诉你啊，福音的全面不是上帝，不是光只有他慈爱那一面，还有他严肃这一面，叫做神的公义。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的死是讲我们肉体的死，肉体当然会死，我们没有哪个人这个会否认这个，我们人每个人都会有一死的。他告诉我们死后还有一个审判在等我们，但是上帝的审判往往在这一生就给你，你犯了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生的时候他就审判你了。我们再看下一章，最终结的审判是什么？就是永远与上帝分开。我刚刚讲那个死啊，不是分开的意思吗？这个最终结的是跟上帝分开的一个审判。你说跟上帝分开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今天也不信耶稣，耶稣他当他的耶稣，我做我的人，跟他河水不犯井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早就分开了嘛。啊，不是这样子。你再看看下边，我们将来有个东西叫地狱。其实啊，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啊，把这个地狱这个字啊翻成地狱，其实地狱这个字是佛教的字，很不幸用了这两个字来翻译。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原文里面只是代表一个非常可怕，一个最终结的一个审判。这个地狱最好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找，你假如说忘掉我们传统的这个佛家里面在讲的，我们从佛家讲的话就有什么阎罗王啊，还有什么大鬼小鬼啊，刀山油锅，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圣经里面翻译圣经的人借用了这个字，这个字事实上是从佛教的啊，不是很妥当。但是呢，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今天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名词去翻译，所以我也用借用这个字啊，叫做地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神的地方。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然后这里面又有刀山又有油锅，然后把我们这个人摆在里面去。上帝从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讲到啊，说一个终结的，我们人类最后要到的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上帝不拯救我们的话，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地狱最好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叫做地狱，绝对没有神的地方。有人说，我今天不信耶稣，上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我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有个人跟唐崇荣牧师这样讲，他说我不信上帝，将来到地狱去，我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没一个信上帝的，都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在地狱搓八圈了。那唐牧师就跟他讲，他说啊，你不要以为今天你没有信上帝，你看可以搓八圈，你觉得蛮好的啊。他说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人间仍然有爱啊。上帝圣经上面说，所有的爱，不管任何形式的啊，男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父子亲情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甚至有几个人跟你这个聊天，这种爱，友情爱，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将来你如果到一个完全绝对没有神的地方去，一切都没有了。 上帝如果是什么，地狱就不是什么。上帝如果是爱，在地狱里面没有半点爱。上帝如果是一个光，地狱里面就绝对的黑暗。我们很多年前住在田纳西州，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山洞，里面都是钟乳石，那灯光上去很漂亮的，一走到底下还有一个大湖。有一次我们有朋友来，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带着个朋友去看那个钟乳石，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啊就说，他说我要让你们尝尝绝对黑暗的滋味。话没讲完，他把电灯的开关关掉了，我一瞧一片黑暗。我心里面想想啊，如果我适应几分钟几秒钟以后，多少能够看到一点，几秒钟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再过几秒钟过去什么也看不见。我莫名其妙，我心里面就产生一个莫名的恐惧啊！我赶快抓抓看我太太在不在旁边，我们两个手握得紧紧的。你知道如果在地狱里面那种绝对的黑暗恐惧，你抓吧抓吧，你不要说有一个人拿个手让你抓一下，连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能够看你一眼，同情你一眼都没有，是一个绝对的没有爱的地方，非常可怕。你不要说还有人跟你搓八圈了，下一张。所以绝对不会有到地狱去搓八圈的事情啊！你搓八圈的代表怎么样？代表你有朋友啊！你这朋友虽然在一起不做好事，去搓麻将去，但总算是跟你搓麻将啊，对不对？是你的朋友啊！在地狱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就难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跟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讲说：“地狱很可怕，不要去，不要去。”上帝没有故意造一个地狱在那里，只不过怎么样，只不过是这些人不要耶稣，不要上帝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结束就跟上帝绝对分开了。上帝说你不要我吗？那我就让你的愿望成真吗？你到一个绝对没有我的地方去吗？你嫌我讨厌吗？那就是地狱。那地狱的定义是这样子，不是说刀山油锅上帝造一样东西然后把我们丢在去蒸我们，上帝没有那么好，你想象那么坏。上帝把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上帝希望你选择到上帝这边来，不要到跟上帝永远分离。我们再看下来，当时的犹太人也不信不听耶稣的，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南边城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犹太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啊，不能久待的，把垃圾一摆人就掉头就跑。他说地狱啊很可怕，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用那个地方那种可怕的那种东西来形容，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形容。你知道神是一个无穷大啊，当这个无穷大抽走了以后啊，我们所面对的那个黑暗，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可怕的东西，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里用火啊用虫啊只不过是用我们人能够有限的这种想象去描写那个可怕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描写的，就跟我们没有办法描写天堂一样。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一个绝对跟神同在的地方，没有任何罪恶，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跟神可以有任何距离，又回到伊甸园里去了，又回到当初亚当夏娃跟神密切的在一起，很紧紧的在一起，很亲密的在一起。我们也没办法形容，圣经对天堂的描写不是很多。我们再看下一章啊，圣经告诉我们，再下一章，对不起，说我们呢可以不下地，可以到天堂去。圣经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原文里面这个灭亡啊，是一个动名词，是他一个动词变成的名词，意思说它是一个持续性的， 而且是讲到是一个沉沦的意思，也就是说跟神永远分开，这个地狱。他说不至于到地狱去，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就不用死了。我刚刚讲那个死是跟神分开的意思，不需要分开了，可以永远的有生命。圣经里面讲到有生命的意思，就是跟神在一起的意思。因为神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看下头，所以这个永生啊，要永远跟神在一起。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他就是这个独生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就让你要信耶稣，你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剩下的时间就要研究这句话，就为什么光要信耶稣还能这样子？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干嘛一定要信耶稣呢？其实我们信基督教不是信教，你知道信教啊，你就听起来好像入党一样，不是入党。我们信教是一个信仰，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等一下我们才讲啊，为什么要信仰耶稣。好，这里说永生与神，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看下一章，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这是耶稣基督啊临上十字架的头一个晚上，就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说的话啊。他说我马上要离开你们，他跟门徒讲啊，然后我要到父那里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也在哪里。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意思是说啊，你不要看到你今天在世上还有很多的苦难，将来我会亲自接你到我那里去，到父那里去，也是到永生上帝那里去。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耶稣把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等一下再说啊。我们看下面呢，所以这到天堂去，就有人就问他到天堂干什么啊？这个唐崇文牧师就回答了，说是这个圣经里面倒没有讲太多的天堂去干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天堂的好啊，那个美啊，不是我们人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来描写的。因为神太一个大无穷大，你跟无穷大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能够用我们人这个有限的言语、有限的思想去描写、去想象。所以圣经里面讲很多什么金银宝石啊，这都是我们人能够当时的人能够想象的最好的东西了，这不足描写它的万一。那基本上呢就怎么样？我们看下一章，就是要回到伊甸园去啊，就回到亚当夏娃当时跟神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然后在伊甸，在这跟神在一起是什么呢？再看下面，要不断的赞美。这个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唐崇文牧师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点，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基督徒没有多久啊。哇，到天堂去要不断的赞美，就是讲清楚赞美是什么，就是唱赞美诗。我还记得我这个人是不识谱的啊，而且唱的这个五音不全，太太知道的。但是那个时候在匹兹堡，我们成立这个学生教会的时候，有个诗班，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呢，我这个当长老的，虽然不会唱诗歌哈，不会唱歌的，也去参加诗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找一位很会唱歌的，像李新龙这样的哈，对，我就站在他旁边。那个时候李新龙还没来，对，是另外一位弟兄，他会唱歌，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基本上是滥竽充数啊，对不对？我想如果到天堂去，不断的唱赞美诗歌，这里有点心里面也毛毛的哈。那我到天堂去干什么了？我第一件事情找那个弟兄在哪里，虽然可以找看李新龙在哪里。我就在他旁边，对不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对。在心里面想的这样子也是相当的重担子啊，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再往下看的时候，唐牧师就这样说。他说啊，你到一个非常风景美丽的地方去，你不由自主的说哇好漂亮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哇这一声是一个赞美啊，对不对啊？ 我这一生去过最漂亮的地方是淡水国家公园，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啊，很多年前，我们后来再去一次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已经被污染了啊。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结婚还没有多久，我们那个时候两个穷学生呢，开一个破车子一路露营呢，搭帐篷，因为住不起旅馆啊，跑到那里去。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那个 Lake Louise 那里的时候，一看，我人都惊呆了，我说人间还有这样的地方啊，哇，那个美丽啊，然后那个空气的新鲜啊，已经是真是，我惊呆了，哇，这个嘴巴就张得大大的，没办法合拢。唐牧师说，他说你到天堂去啊，上帝是无穷大的美，无穷大的真，无穷大的善，你每一秒钟所在灵魂里面所感觉到的跟上帝同在的那个美好的感觉，跟下一秒钟都不一样，你就不由自主的要赞美他，就像你到雷比路易斯那里去，哇，他说你不会唱诗歌不要紧，你挖总会嘛，你挖挖挖到永恒去，所以我这个挖我倒是会的，所以我就准备将来到天堂去挖。这天堂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远远我们人太有限啊，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下来。好了，所以说要信他，这个他就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我把它叫做一线生机啊！原来是要死掉的，原来是要跟上帝分开，原来要下地狱的，现在居然可以永生到天堂去。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要信他。哇！这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看下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啊，十字架。这个看，哎，这叫什么十字架？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会啊，没有其他任何的装饰品，没有什么看到墙上面有很漂亮的画啊，或者一个雕像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定有这个，有个十字架的。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当时罗马帝国处死这种十恶不赦的这种死刑犯，而且还不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还不用这么残忍的方法。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残忍的刑法，一个活生生的人，三根钉子，这个手钉一个钉子，这个手钉一个钉子，两个脚合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过去，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挂在那里，一个健康的人三天三夜都不死啊，他让你慢慢的死，而且是非常羞辱的死，他把你剥得精光的，他羞辱你，这是很残忍的刑罚。但是我们却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什么都没有，就挂一个十字架在那里。今天的十字架已经看得很漂亮，这个十字架黑乎乎的，不是很漂亮的。有些教会里面十字架弄得好漂亮，用最精美的那个木头做的。其实最原始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定的那个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粗糙的那个木头的。据考证的结果，那个定十字架的人呢、啊，去被定十字架的，他们用的东西都是最廉价的、最气质的东西，他羞辱你嘛？他用那么好的东西来给你定十字架，浪费钱、啊。所以这个很残酷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高声赞美十字架？我们在你翻开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我们没有诗本，我不知道。你如果翻开一个诗本，你去找有关十字架的诗歌。有时候你翻出二十几个、三十几个诗歌，一个诗本就这么厚，里面这么多都是唱歌赞美十字架的。为什么这样子？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在200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付了一个最终极的一个代价。十字架上面是个很残忍的刑罚。这是我们肉体能看见的，但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刑罚，是什么？地狱的刑罚。我们看下面，这我刚刚说过的哈，这个十字架，三根钉子把耶稣钉在上面。再看下面， 耶稣为我们付了地狱刑罚的代价。我刚刚说过，地狱什么意思？地狱就是一个与上帝完全分开的地方，没有上帝的地方。耶稣基督在他没有咽气之前，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上十字架，有我们看得见的他的刑罚，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刑罚，就是他跟神绝对分开。我们看下一页，下一章，在圣经里面记载，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差不多三点钟左右的时候，耶稣基督大声的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基督讲这个话是他的家乡土话，叫做以兰话、以兰文讲出来的。这个以兰文呢，有些连希伯来人都听不懂，所以要翻出来，写圣经人把它翻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离弃这句话意思说什么呀？是故意的要跟你分开，完全分开，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上面的时候，他带了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在他身上，跟神分开。他虽然还没有断气，他已经在地狱里了，他替我们担当了地狱的刑罚。你想想看，假如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听过哈，对，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假如这个罪的最终的最终极的刑罚就是地狱的话，假如耶稣基督没有替我们担当地狱的刑罚的话，他这个担当就不彻底，他一定是替我们担当了地狱的刑罚，他这个担当才是真正有价值。我们看下一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圣经里面也有还有其他的话，都代表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耶稣基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叫做 double negative 啊，就是双重否定。通常一句话用双重否定的话，就代表只有绝对的唯一的一路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不是借着耶稣的话，没有人能上天堂，没有人跟得到永生，没有人能够跟神在一起，绝对的唯一的。有人说基督教好霸道哦，就要信你的耶稣才能到天堂去。其实啊，我也很愿意信很多的菩萨，东拜拜西拜拜，大家都保佑我，你看多好。但是没有办法，真神，真正的神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无穷大，你学数学人都知道，无穷大就只有一个，只要有两个无穷大，两个都不是真正的无穷大，你想想是不是？绝对只有一个，所以是一神，这是不用讲的，因为他是无穷大。而且什么？这个神一定要有替我们罪付了终极的代价。世上面有好多所谓神的，我都打括号神的啊，并不是每一个神都替我们付这个终极的代价。我们看下头，所以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啊。你再看下头，基督教是唯一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在差不多现在已经四年前，三四年前，我跟喜林有个机会到印度去。这个有一个学生带我们去参观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一个庙宇哈。对，他这个学生呢带着一个大包头啊，叫做锡克，这个人叫 Six， 对，那叫锡克教，他们信锡克教。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印度带大包头的啊，对，他们是印度教的一个旁支，印度教信多神的。哎，结果啊，这个人就跟我讲，他说我们 Six， 我们信锡克教的人啊，是一神。哦，我还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是信基督教的，我跟他传福音了。他说我们也信一神的，而且我们的神呢跟你们的神一样啊。 也是叫我们不要犯罪啊，不要做错事情啊，也爱我们啊，也保佑我们啊，你看跟你的神没有两样，一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神绝对跟我的神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的神替我的罪上了十字架，替我的罪付了终极的代价，就是地狱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强调两个绝对，要绝对公义，绝对的慈爱。因为绝对的公义，有罪就应该下地狱的；绝对的慈爱，上帝希望我们不要下地狱，都到天堂去。这两个不是矛盾吗？你要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定下这个规矩，最高的上帝，最高的这个规矩，是这个上帝他自己本人来到人间，变成一个人。如果他还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神是不会死的，神是不能够跟自己分开的，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只有变成一个人，选择变成一个有限，跟我们人一样，要吃要喝，但是他没有罪，他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付了这个地狱的代价。十字架代表地狱啊，代表刑罚。我看下来，所以十字架的两根棍子啊，一根棍子代表公义，另外一根棍子代表慈爱，这两个棍子交叉的地方就挂了耶稣。耶稣是解决这两个矛盾的唯一的统一，在矛盾当中得到统一。我们再看下，所以统一的矛盾满足了两个绝对。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你的神，这个锡克教徒啊，绝对不会同时满足公义又满足矛盾。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孩子，我老大还小的时候调皮捣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次在调皮捣蛋的时候，爸爸打你三大板。哎，他又调皮捣蛋，好了，我就要打他了。等到要打三大板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不忍了，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那一大板要打的时候就变成一小板。算了，我怎么样，我妥协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爱他，我就不能够彰显我的公义，不能够彰显他应该所受到的刑罚。但是我如果要彰显我的公义，我要处罚他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彰显我对他的爱。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帝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看下面，有一个教会是美国教会啊，新请来一个牧师，这牧师蛮年轻的，非常爱这些小孩子，他是专门给孩子们啊做孩子工作的，很有耐心，特别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啊循循善诱。这些家长们呢都非常的感谢这个牧师。就有个家长就问他，他说牧师啊，你对这个孩子们怎么有这么多的爱心呢？那牧师就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他有一个孩子8岁，不晓得为什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妈妈虽然给他钱去买糖，那个用钱买来的糖不够吃，一定要偷人家的，偷了糖这天。哎呀，不知道妈跟他讲过多少遍，还喜欢偷人家的东西。有一天他在杂货店里面偷人家的糖的时候，被那杂货店老板抓到了，一个电话打到他家里面去，他妈妈赶快到那个杂货店里面去跟人家赔钱啊道歉啊，把孩子带回来。然后妈妈就跟他讲，他说，孩子，你记不记得，就是上个礼拜你爸爸还跟你说，你如果下一次再偷人家东西的话，你爸爸要挂在墙上的那个大棒子来打你。哇，孩子吓得不得了。好，爸爸下班回来，妈妈就告诉他，这孩子又偷人家东西。这爸爸也是心里面非常沉重，大家在饭桌上面吃饭的时候很沉重，一句话都不讲，吃完饭碗洗了，爸爸就把孩子叫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孩子吓得发抖啊， 是的。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爸爸跟你讲，你如果偷人家的东西，爸爸要用那个大棒子打你。记得，孩子就哭了，流眼泪，吓得发抖，因为那个棒子好大。爸爸不讲话，就把那棒子拿来，高高的举起来。他说：“孩子们呢？孩子，他说爸爸今天呢，要用上帝的方法来惩罚你。”让你一辈子也不要忘掉。棒子举得高高的，一下子棒子就跪下来，那个孩子吓得不得了，眼睛都闭起来。就那个棒子没有打在孩子身上，爸爸把手伸出来，啪嚓一下，打自己手。那个棒子应声而断，爸爸的手也断了。孩子吓得大哭。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这个牧师跟那个家长讲：“这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我。我8岁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那只用他断的手啊，抱着我，孩子，不要再偷了。他说我以后就没有再偷了。”他从那个时候，他也才知道，上帝怎么样爱我们。上帝把那个地狱的刑罚摆在他自己的身上，让我们都不需要经过那样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让上帝带着钉痕的手拥抱你。回家吧，我们再看下头，再看下面，好，再看下头。我们刚才读到的《创世纪》第二章7节说，然后上帝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里面有很奇怪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见到门徒以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下一章，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耶稣说的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原文里面没有"圣"这个字，你们受灵。上帝向人两次吹气，第一次吹气，把那个绝对圣洁。没有任何瑕疵的灵魂赐给了亚当，也赐给了所有的人类。但我们人去犯罪，让灵魂受污染，变成一个堕落的灵魂，灵魂死了。当耶稣基督付了这个十字架的代价以后，这个时候他向他的门徒说：“他说，我今天再向你们吹一口气。”这口气是把这个圣洁的灵放一次下到你们身上。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约翰福音说，我就不觉得很奇怪。耶稣这里说吹口气，你们受圣灵，真是太奇怪了，这什么意思？我后来终于知道，你知道这个多么宝贵的一口气吗？这一口气为什么能够再重新吹到我们人身上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人这些罪恶的那个终极的代价，上帝已经替我们付了。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可以重新的从上帝那里把这个宝贵的礼物收进来。我们看下面，所以十字架恢复了神跟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看到圣经的旧约圣经。3700年前写的，新约圣经是2000年写的，中间相差这么远，1700年的时间，前后呼应啊，你看到吗？因为圣经只有一个作者啊，圣经就是神自己写的。我们再看一下，好，这里讲到要花点时间讲这个三位一体， 这是一个很多的慕道朋友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徒说我们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上帝，可是他又是上帝的儿子，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爸爸？然后我们还相信有个东西叫圣灵，说我们的一个神有三个，可是他是一个神，其实三位一体，是这个字翻的不对，应该叫三位一神。一个神有三个位格，这个位格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好，我们今天花点时间讲一下这个。再看下吧，我想你们的每个人都会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虽然已经上帝给一个灵给我们，那我们的灵比起上帝那个灵来讲的话，那实在是太有限了。上帝是个无限的，无穷大的，我们有限的人不能够去了解无限的神。所以如果要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看下一章，神爱人，愿意跟人亲近。在下一章，神就要用一种位格。什么叫位格啊？讲白一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人能够了解能够明白的一种性格，这个叫位格，跟我们人来沟通。那你有哪一种位格呢？神是无穷大的，所以他就自己选择变成有限，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灵、有限的视觉感官能够了解他，有限的头脑。第一件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就感动人的那个灵，我们把它叫做圣灵。神的灵它本来是无限的，现在却要让我们这个有限的灵能够去了解它，能够感应它。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灵要我们跟我们同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内住啊。我心里面想，我说我这个肮脏的人，圣灵他老人家要来，真委屈他了。你看这个圣灵是不是多委屈？他其实本来是无限的，现在变成一个有限，要住在我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有限。第二个有限呢，是很明显的，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了。耶稣原来是上帝，但是他却选择上帝，选择变成一个有限的人，要吃饭要睡觉。为什么？因为他来到人间，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可以死，他可以上十字架，他也跟我们人认同，带着我们千古所有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他必须要变成一个有限。所以这是第二个有限。但是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剩下的还是什么？上面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第三，下一章，高高在上的父神。你想想看哈，假如一个神是无穷大，一个神又爱我们，要为我们死，他必须要怎么样？变成一个能死的人，变成耶稣。然后他在世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有限，然后他又必须要能够感动我们这些污秽的灵，变成有限住在我们里面，委屈他叫做圣灵。这两个有限之外还有一个无穷大，就是父神。所以你想想看，只要一个神啊，无穷大，然后又爱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要改变我们，要住在我们里面，至少三个，而且一定只有三个，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想想看，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人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能够被这样子伟大的上帝来爱。我们看下方，先讲一下什么叫父神。下面在圣经里面原文是希伯来文的，下一章用了四个希伯来的这个字母哈，今天把它翻译英文的字母就是 YHWH， 翻译叫亚威，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用英文翻译 I am who I am， 分论正文下一章，就是其所是。这个是，我们中文用这个是这个字啊，代表无穷的意义。这个是是代表了上帝的，看下一章，他的无限的圣洁、无限的公义、无限的慈爱、无限的能力，这是上帝的是。他说我就是我的这个是。你知道其实啊，上帝要用人的言语来描写这个无穷大是没有办法描写的，这个勉强把一个上帝他的这个无穷大的属性把它表现出来，真是这个是一个相当怎么就是说勉强的一个表示啊，没办法完全形容的。这个叫做亚伟，我们中文把它换成耶和华。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中文把它换成自有拥有，就是说他自己有，不是别人造的，永远存在，无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是无穷大。我们再看下一章，耶稣呢，耶稣这个字原文的意思，他的名字里有意思的啊，就是耶和华拯救。那耶和华下一章，因为就是其所是，说上帝是一个是，对不对？那我们人呢，人刚好相反，人就是不是，对不对？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呀，我们人明明是不是，可是自以为是，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光景嘛，自以为是，不要上帝啊！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时代来讲这个东西？所以下一章，所以什么叫耶和华拯救啊？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神是圣洁、光明、公义，这都是我们人及不到的东西，没有办法想象的，不能想象到，要变，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法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要解决人跟人、神跟人之间的这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我们人的罪。所以上帝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呀？他自己亲身来到人间，替我们上了十字架，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十字架是第一步，解决人罪的公价，公价的意思就是代价，它的结局，这是第一步。但是第一步没有完啊，他还有第二步。再看下面，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带口气啊。耶稣基督向门徒吹一口气，代表他上了十字架以后，所有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接受这个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下一章，第二步我们叫做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在下一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是属于圣灵了。肉体就是我们以前那个肮脏，以前我们那个属于罪的，今天我们要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慢慢慢慢做。我们的改变不是一天改变的，没有哪个人说是一信了耶稣，哇，马上就是行为正直、思想清洁，什么都是一切光明。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神会慢慢慢慢的改变你，而且上帝会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你犯了罪以后，你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你一定要到神面前认罪，得到神的赦免以后，你心里才舒服，以后就慢慢慢这个罪就不犯了，或者少犯了。这个叫成圣，一步一步更比以前更好。我还听过有人说是这个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有哦。那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这个人如果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的话，圣灵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你现在看到的他不好，不错，他的起步点比你低，但是上帝已经在做改变的工作。你应该看看他以前怎么样，他现在虽然不好，他以前更坏，明天他会更变好，他慢慢一步步在改变。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小偷啊，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没有生无一技之长， 带领他信耶稣那个牧师啊，就把他养在家里。过了几个月以后啊，他心想，我这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寄人篱下不行，给牧师留一封信谢谢他，他自己继续打天下去。但他实在是有身无一技之长，很快身上一点积蓄就花光了，饿肚子。有一天走过一个包子馒头店，哎呀好香哦，忍不住喝了两个包子吃下去，哎呀心里面难过的要死。因为他这个信耶稣的时候，他在牧师的前面说，他说我他是诅咒将来不再偷了，因为牧师知道他以前是个小偷。我怎么又偷了呢？我肯定没有得救。他回去找这个牧师，他说牧师我又偷人家了，这回偷人家是包子，他说我忍不住偷了包子。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弟兄啊，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偷人家名贵的手表，偷这个偷那个，你心里面偷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他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嫌得偷的不够，手气不好，应该偷的更多的。他说你看你偷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你心里面半点也不觉得难过，今天你偷人家小小两个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弟兄啊，你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据。把这个弟兄一起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求神赦免。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带这个弟兄回到那个包子店去，牧师把钱掏出来还那个老板包子的钱。那老板丢了两个包子也完全不知道，那包子堆的是山样了，对不对？他哪里知道丢了两个包子，大吃一惊。你想想看，假如这个小偷在那天偷人家包子的时候，街对面只要有一个人，嘿，我上个礼拜天去做礼拜，还看到这个人在礼拜堂里，既然是个基督徒，怎么偷人家东西呢？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呢。各位弟兄姐妹们，他们起点很低啊，但神已经在改变他。你说你是一个好人，我恭喜你，但是我保证你，你还是有罪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个圣灵可以到你的里面去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你会一天比一天好，你一天比一天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我们看下一章，看下一章。所以永生是从得救那一刹那就开始，因为神这个圣灵的身份，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开始进到你的灵里面去，他跟你同在，虽然委屈他了。然后看下一章，上帝要改变每一个真心信他的人。我跟你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以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愿意到教会去，人家请我到教会去请我吃饭我都不去，因为什么还要还他，不方便，所以不去。后来我怎么去教会呢？因为啊，我跟我的太太关系不好，常常吵架，那个时候要离婚了，可是又没有胆子离婚，所以我太太那个时候就，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跟你跟姐妹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讲啊，太太那个时候就陷入这个 depression， 就心里面很难受。后来想起他小的时候曾经认识一个耶稣，他12岁的时候信耶稣的，所以他就开始回到教会去。回到教会以后，他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得到一个复兴，不吵架了，不跟我吵架，吵架要两个人吵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吵是吵不起来的，他不跟我吵架了，而且常常带我们两个孩子晚上孩子睡觉之前为爸爸祷告，爸爸不信耶稣的。我虽然不信耶稣，但是我在旁边看，我觉得这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空气说话，可是我知道他们在为爸爸祷告，这颗心呢，我心里面很感动。长话短说，我仍然是非常顽固的到教会去，是不是去听福音的，是去这个陪太太的陪孩子的，就有这个目的。但是总是听到一些福音，听到一些圣经。有一天来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那个时候 上讲台人家服的，因为已经80岁了，20岁就开始服侍上帝，所以60年一甲子的功力啊，所以是很厉害。那么他那天讲到，讲完以后就呼召人家信耶稣嘛，要不要信耶稣人举手？我坐在最后面，我当然不举手，低头祷告我也不低头，两个眼睛看着他。他祷告一半的时候，偶尔把眼睛拉开一看，那一个眼睛对着他，就是。然后呢，这个下山庆你可能还认识他，你知不知道王志老牧师？你可能还记得他哈，李冰箱可能还记得。那结果呢？说完布道会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吃点心了、我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问我，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心里想想看，我说没有感动嘛。你说讲得不够好，没有感动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哦，讲的声音好大，好多人都听到。哦，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可是看他年纪那么大，也不好跟他争吵，对不对？我就走开。这是上帝在我头上面打了一棒子，他没有把我这个骄傲的人打醒。好，事情过得很快。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搬到匹兹堡去了。后来我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搬到匹兹堡。那一年，我们教会里面要接新生，所以大家报名，我也报名了。我去接一个新生，接的时候呢，我接的人接到了，从单飞机下来，居然还有一个人没人接，问他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这个 West Virginia 大学，在我们匹兹堡的南边，跟机场是相反方向，机场在匹兹堡跟这个 West Virginia 大学中间。我心想这怎么办？因为他没人接他。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先去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位同学送到 West Virginia 大学去，然后回头再送这个同学到 Pittsburgh 去。好了，然后我用手机啊就打电话给这个 West Virginia 大学那个地方有个教会，我说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这牧师就干这个事了嘛，对不对？果然我们开到那里的时候，这个牧师就在那等啊。这不是我要讲的，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同学就坐我旁边，他叫什么名字我今天完全忘掉，不知道，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忽然发现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就问我，他说请问黄教授啊，你是一个大教授呢还是一般的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的，什么叫大教授？他说大教授就是博导，就是可以收博士生的导师啊，然后呢有很多的经费，有很多的课题，然后呢一个爬摊子，一个实验室很大。我说这个照你这个讲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他说哇，他说在我们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到火车站去接学生的。我在那开车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上帝在20年前借着一个老传道人的口告诉我，教授有什么了不起。20年匆匆一下子过去，我看见，我绝对不敢说我现在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你如果知道我的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话，你知道上帝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多少的改造的工作。连俊敏兴隆都不知道，因为你们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相当改变很多了。下山庆你就知道，他说他在我 Pittsburgh 在 Tennessee 的时候是我们的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信耶稣已经快要26年。这个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上帝都说他一定改变你， 你觉得现在很好，我恭喜你，但是你信了耶稣，他会让你更好，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将来要跟我们的上帝永远同在，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天堂。其实天堂地狱这些字都不是原来圣经里面的字，都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借用佛经翻译的。真正的就是什么，一个是与神同在，一个与神完全隔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今天晚上我们看最后一章，但愿今天晚上就是你永生的第一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孩子每次讲到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慨，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激。主啊，你在孩子身上面真是做了太多太多的改造。以前是一个何等骄傲的人，是一个何等充满了罪恶的人。我今天虽然仍然有许许多多地方还需要琢磨，还需要你圣灵的重新建造，主啊，但是我已经享受到与你同在，在天堂的乐趣。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你没有用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你的信息，我心里面也巴不得在座的我们的朋友们，你以前不认识耶稣，你以前不认识上帝，你以前不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今天你知道我们都是有灵魂的，我们都是其实都是有神的，只不过我们不认识神而已。今天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感动，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圣经上面说，说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口里承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喂狮子要喂老虎的。今天在自由的美国没有这个顾虑。所以在这里今天我奉上帝的名，很谦卑的，很恭敬的邀请你，是时候了。我们人在上帝的门外打滚已经很久很久，是回家的时候。你如果愿意今天回到上帝的家，你可以在做外面做个表示，口里承认就是在外面做个表示，可不可以？你如果心里有这个感动，在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让我看见以后，我等一下替你做祝福的祷告。你如果不举手，我就不知道。但是你如果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感谢主，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啊。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你觉得就可以放下来啊？还没哪一位，轻轻地举一下，让我看见了以后，我等一下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我们传道人有祝福的权柄，上帝要把福气给你。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轻轻的在你的座位上面把轻轻的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可以举了以后就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今天晚上你如果愿意做这个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人生像一条线，你的这条线，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这条线今天在这里交汇，我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再交汇，我不知道。我们有缘，如果你今天有感动的话，我很诚恳的、很谦卑的邀请你，今天你愿意信耶稣，把你这一生交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要祝福你，圣灵要感动你，圣灵要改变你，让你变得更好，更加的有平安，更加的有喜乐。你如果愿意的话，刚才举过手的不要再举，还没来一位，你如果愿意，请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没来一位，还没来一位， 我现在要祝福哈，要接受上帝的祝福啊。我想按照规矩应该跪在地上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跪在地上。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至少要站起来啊，站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啊。你刚才所举手的人，可不可以从你座位上面站起来，站起来，好吗？我相信你刚才举手一定真心的啊，这个一定要真心的啊，你真心的啊，愿意你站起来，我很恭敬的啊，站起来以后你头低下，头低下来啊，头低下来。还有没哪一位啊？如果还有的话，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好不好？我要现在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没哪一位，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请这几位站在上帝的面前的，你们低头，你们把你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最伟大的上帝，那个无穷大，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几位站在你面前的主啊，他们今天听见你的声音，不是听见我这个传道人的声音，而是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呼召他们回家。他们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把他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因为有罪人愿意悔改，愿意回家，这是多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几位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事业或者学业，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主，你的祝福是无限的，永远在他们当中。主，我们也祈求你让他们将来以后学习圣经，学习你的话语，到教会来，主啊，更加的来认识你，亲近你。我们知道圣灵现在已经住在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要做改造的工作，要把这种无限的平安喜乐赐给他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虽然已经听到上帝的呼召的声音，但是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出来的，主啊，你都知道，虽然我不知道，我就祈求你也一样的祝福这些人，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跨出信心的这一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作为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祈求你也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开这个布道会，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付出心血代价，你祝福他。求主今天的信息也照样的能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现在是不是基督徒，祝你都祝福他们。我们将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